那一年，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，不顾天气的恶劣，一定要去赶浪头，于是竟被浪头赶出了四五米远。至少有四五个人同时喊“主席”。毛泽东已在卫士长和卫士的搀扶之下站立起来，甩甩头上的咸水，他朝大海头去一瞥，那矗立的水的长城又滚滚而来，示威一般隆隆作吼。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，而脚下浪潮极度浩荡的涌上倾斜的海滩，摇撼着整个海岸。我想喊什么，舌头恰似贴在上颚动不了。毛泽东忽然笑了，就那么轻轻松松、随随便便一笑，嘿嘿，我总算找到一个好对手。现在重提当年情景，真正的男子汉都会对毛泽东的这一性格肃然起敬。他盼望挑战，他的一生不曾停止挑战应战，这是他性格的基础和核心。可是当时听了这句话，我却急坏了。须知，毛泽东若把什么任做了对手，那是永远不会服输的，那是必须一决雌雄的。果然，毛泽东召唤我们向海浪发起连续冲击，可是每次都被浪潮打了回来。老人家吐出了嘴里的苦水，稍一喘息，马上又开始冲床，不肯回头。我们又被浪头打回沙滩上，我和不少人都胆寒了。眼前那轩然滚沸的大海，起伏着多少高山和深谷，仿佛能埋葬整个大陆。耳际盈满凶恶悲怆的声音，时而隆隆，时而嘶嘶，就连海鸥也忍受不住那喧吼，哀厉着窜到高空。可是毛泽东犀利的目光落到我们身上，显出少有的严厉。他问卫士长：“这点浪比溜开了四个伴侣还难闯吗？”他又问我们：“你们是不是觉得跟我走太危险？你们要是害怕，我可以另外组织人。”就这么几句话，热血便在我们心中沸起。我们年轻，不乏血性。卫士长一声长呼，我们从地上爬起，迅速集合在毛泽东身边，手挽手，肩并肩。机敏的警卫人员前冲开路，精壮的卫士左右护持，前倾了身躯向大海冲。我们横下了一条心，刹那间，潮吼、浪喧、人呐喊，仿佛千军万马厮杀成一团。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，我们一连闯过四道长廊，终于游进大海。我们时而跃上波峰，时而跌下浪谷。波峰上可以望见无数条耀眼的白花花的浪纹，浪谷里黑沉沉，只觉一团神秘暧昧。我们都拼尽全力向毛泽东靠拢，要升一起升，要沉一起沉。拿了救生圈的人更是随时准备应付意外。
你们不要紧张，我们只会被冲上岸，不会被拖进大海回不来。
毛泽东仍是一副轻松自在的安闲样子，随波起伏，一边对我们说：
你们正年轻，要经风雨见世面，不要做温室里的花草，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。
以后我多次听到看到毛泽东讲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一类的话。就我所知，1954年在北戴河游泳是第一次讲。此后毛泽东更不愿意去小池子游泳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这是必然结果。他游湘江，游邕江，终于提出
由中国第一大江长江。
这次不顺利，遭到很大反对，几乎游不成。世人总以为毛泽东想干什么还不是一句话吗？其实不然。那个时候身边的人都知道，他多数时间并不属于他自己，而是属于一个阶级、一个政党、一个民族。这也是当时党内党外的一致看法。
1956年夏，毛泽东在广州提出游长江，罗瑞卿、王任仲、王东兴等同志经过研究都不同意。
我劝毛泽东，劝不动，他非游不可。
罗瑞卿等首长更是反复规劝，怎么也说不服，他执意要游，甚至发了脾气。他说，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吧。
王任仲同志见闹到这个地步无法再拦，忙赶回湖北组织游泳选手，安排一应保护救护措施。本来毛泽东已经多年不坐飞机，那时中央有个决定，不许主席乘飞机外出，怕出事。可是这一次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，从广州到长沙，从长沙到武汉都是坐飞机。
毛泽东写的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前两句是：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，写得很真实。乘飞机由长沙到武汉时间很短，不到一顿饭的功夫。
那次游长江，毛泽东是从准备建长江大桥的桥墩那里下水，
漩涡很多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仲同志亲自准备布置，那段时间他探水流、选位置很辛苦，全身晒得黝黑，嗓子也有些沙哑。
毛泽东坚持叫我一起游，我不肯，我坐小船随主席，是为防万一，以便及时抢救。当时有不少小船围拢来跟随，毛泽东又发了脾气，命令全赶开，不许船靠近他。我说我必须靠近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决定。
毛泽东争论了两句，让步了，只同意我的这只小船稍稍的靠近一些，但不许妨碍他的视线和游性。
毛泽东将一个救生圈丢给我爱人吴旭军，叫人保护他。
吴旭军叫起来，我是来保护您的，怎么能让您保护我呀？
毛泽东从舷梯下船，顺流游了一个多小时，游出了16、17里地。
游罢精神焕发，十分开心。
他还对我说，你没游你不后悔吗？这是中国的长江啊。
搞好毛泽东的医疗对我来说责无旁贷，而且是第一位的职责。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期间，他很少生病。记得50年代北京闹了一次流感，来势很凶，毛泽东的卫士也有传染上的。卫士冯耀松同志感冒，毛泽东看出来了，叫我替他医治。小峰正当年轻体壮，我不担心，开几副药就行了。他吃药不吃药，一个星期准好。我担心的倒是毛泽东，他上了年纪，何况吃饭喝茶休息都由卫士负责。那几天正是冯耀松接连执政班，难免传染。我劝毛泽东吃药预防，毛泽东说我乱弹琴，没病吃什么药。我说治病有药，防病也有药，他坚决不吃。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抵抗力，他果然不曾染病。毛泽东生病少不等于工作好做，有时甚至很使我紧张为难。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，一是劝主席吃药难，二是应付江青难。一次毛泽东精神不大好，经常皱起眉头吸凉气，饭也吃不下，时时用手捂着腮帮子。我观察到了，马上想到他的龋齿，坚持替他检查。他只好坐在藤椅上张开嘴，果然是牙床发炎，肿得厉害，
已经化脓。
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了命。我想起主席的话，他笑了。我说，这次可是真病了，牙床化脓，淋巴肿大，您得吃药，吃抗生素。
毛泽东疼得直皱眉，却仍然在笑，
你们这些医生啊，就喜欢用药。
是啊，有病不用药怎么行呢？
我不用药。
毛泽东有时很像一个固执的孩子，连连摇头，一边还疼得吸凉气。
别讳疾忌医啊，这是您经常讲的话。我知道跟主席打交道难，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话去攻他。
我不忌医，我忌药。
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？
病重了不行，重了必须吃药，吃抗生素很快可以好。
毛泽东经常是凭直觉办事，而他这样的伟人的直觉有时确实入木三分。
他说，我不用药，你吃药好了，你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，就得不到锻炼，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。总用药，抵抗力就会衰退，再由细菌侵入，就要出大乱子。只有经过斗争，抵抗力才能变强大。
我问，照这样说，还生产药干什么呢？
毛泽东说，只有抵抗力不行时，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，反败为胜。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。
我说不过他，只好妥协。
那好，我要多观察，要是您的抵抗力不能够战胜，我还得用药。
几天之后，毛泽东没用抗生素便好了。他得意地笑道，
怎么样，我的抵抗力战胜了，自力更生吧，不能光依靠外援，天下万事万物都脱不出这个道理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毛泽东患小病，我给他药，他全给我顶回来了。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
徐医生啊，你这个医生的话不可不听，也不可全听，全听你的我就完了，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。
他病比较重时，也有听我话的时候，但是用药也是再三询问。我是大学毕业，可以讲出一套一套的道理。他信服了，便自觉用药。早在1953年，他便多次对我说，中药和中国菜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，不信你往后瞧。
毛泽东始终相信我，关心我。
我和吴旭军同志结婚，他向我们贺喜，并送我们一套新出版的他的选集。我们生了一个女儿，他又祝贺说，祝贺你们为新中国增添建设者。孩子会走了，他让送他那里去玩，孩子由家里老太太照看，毛泽东向老太太亲表谢意。小徐和孝吾在我身边工作，你老人家也是做了很大贡献。我离开中南海之后，还经常被毛泽东叫去看病或聊天。我爱人吴旭军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了20多年。由于过度劳累和生活的无规律，饮食的随意性，毛泽东较早的开始衰老了。这种衰老最初并非表现于闹病。1965年，外国作家安德烈·马尔罗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这样写道，自从谈话开始以来，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作。他忽然向天空扬起双臂，又一下子放了下来。毛慵懒地挥挥手，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。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直，犹如一块巨石。他身后跟着女护士，一步一步地走着，僵硬的似乎没有屈膝。这不是疾病，
却是比疾病更难缠的衰老。毛泽东是名伟大的战士，对物质并不眷恋，敢于做最艰苦斗争的选择。他在所有的对手面前都是强者、胜利者，然而面对衰老，他便如同芸芸众生一样，无论多么伟大，也奈何不了自然法则。913事件之后，毛泽东几天睡不好觉，吃两三次安眠药也睡不好。护士长吴旭军异常焦灼，这种情况过去虽然也有，毕竟现在年事已高，渐渐衰弱的身体骤然垮下来。党的十大召开的时候，毛泽东已经不能健步走上主席台，他的行动已经不便。闭幕时，全体代表退场之后，他才离开。1972年，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，是在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前夕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的医疗救护工作。尼克松访华是一件大事，毛泽东必须接见。中央成立了医疗组进行抢救，由周恩来亲自掌握。他把我找去说，许涛，你了解主席过去的情况，你也参加治疗工作。抢救中，输液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。望着主席重病虚弱的身体，我想起他牙床化脓不肯吃抗生素的往事，想起他在北戴河游泳像惊涛狂浪挑战时的气魄体魄，我心如刀绞，泪溢眼眶。病后，毛泽东的天地渐渐变小，记忆力减退，最近的事情最容易忘记，反而是青少年时的记忆保留多些。人老了都是这样，毛泽东也不例外。他的精神活动不断的缩减，判断力和注意力松弛，这是语言困难的前奏。那以后，毛泽东再没写过多少东西，他的诗词手稿都是由吴旭军保管。从1963年3月一直到1973年冬，毛泽东对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，对有些诗词做过多次修改，每次修改都是由吴旭军做记录。等毛泽东反复推敲，将字句确定之后，毛泽东再亲自改到手稿上。然而，到了1973年冬，毛泽东已经不愿意着笔了。那天，毛泽东叫吴旭军把卷宗里的全部诗词用毛笔都抄写一遍，抄完第一遍与毛泽东一起核对，毛泽东对其中有的诗词再做了修改，但对贺新郎读史一词未改。核对的时候，主席手稿是未问何时猜得，吴旭军特意的问是未还是如，毛泽东说是如不是未，吴旭军请毛泽东在手稿上改一改，毛泽东说不要改了，随他去。词的下却有一句道指庄绝刘裕后，毛泽东叫吴旭军在道字上加引号，吴旭军又请毛泽东在他的手稿上也改一下，毛泽东说不要麻烦了，就这样。吴旭军抄完第二遍，将第一遍抄稿烧毁了，再与毛泽东核对，特意又问是如问何时猜得，毛泽东点头。一个伟大的诗人十年推敲不肯随他去，不厌其烦，现在却随他去不要麻烦了。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可想而知，现存的抄稿和手稿留此差异，虽然有吴旭军的回忆证明，后人大概仍要打一番考证研究的笔墨官司。诗人的心虽然始终不死， 那火焰却随着生命的接近消失而渐渐熄灭。医务工作者面对毛泽东的衰老束手无策，只能竭尽全力给他一些生活上的照顾。吴旭金累病了，住了一段医院，出院之后，在1976年春节，毛泽东请他去吃饭，饭前看了一场电影，看的是达世昌主演的《难忘的战斗》。毛泽东生前本来不爱看电影，这次例外，越到晚年，他越时时想起共和国诞生之前那遥远的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斗争。毛泽东在悄悄流泪。当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，受到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，毛泽东问我爱人吴旭君，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？吴旭君是上海学生，毛泽东是知道的，当年吴旭君确实曾在欢迎之列。吴旭君流着泪点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这时毛泽东泪如泉涌，再也无法控制，全场哭成一片。不等电影结束，医护人员赶紧把毛泽东抬走了。毛泽东的晚年始终怀着最崇高远大的理想，始终保持了巨大的革命热情和伟大的献身精神。他一生都在战斗，他是真正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的伟大战士。